中国被川普催买美国黄豆，川普承诺解决华府治安问题，川普力推普京同泽连斯基会谈。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即刻点击下方连结前往健康520唯一官方网站选购正品。我们先来看一条快讯，8月11日，中美关税休战协议即将到期前的一日，美国总统川普说希望中国大幅增加买美国的黄豆。川普星期一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帖文说，中国担心黄豆短缺，我希望中国可以快点将黄豆订单增加4倍，这个亦是大幅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的一个方法。大豆是中国饮食和饲料的重要部分，在同美国的贸易战入面，中国加大力度在最大供应国巴西买黄豆。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中国还未有为9月开始的新销售年度预订任何的美国黄豆。在川普第一任期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入面，中共同意增加买美国农产品，包括黄豆，但最终远远未有达到协议目标。再来关注一个重要的消息，8月11日，美国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军方准备向华盛顿特区派几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官员话，最终决定还要等川普总统批准，但军队已经准备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暂时不确定这些士兵的具体任务，但他们可能会负责保护联邦特工的安全，或者做一些行政工作，减轻执法人员的负担。8月9日，川普说，华盛顿特区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但很快会变成最安全的城市之一。10日，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将会公布一系列的措施，务求令到首都比以前更安全、更靓。11日，川普会在星期一朝早10点在白宫开记者会，公布解决华盛顿特区治安失控和使用问题的计划。川普批评当地的治安恶化，环境乱七八糟，承诺要令到华盛顿重现世界最靓城市的风采，同时计划缩减美联储大楼$31亿翻修项目到5000万至1亿美元，悭钱和加快施工。川普将华府的现状和边境问题比较，说自己成功将非法越境人数减到零，并且承诺用同样强硬的手法解决华盛顿首都的露宿者和犯罪问题。川普说会即刻将露宿者安置到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严惩犯罪者，强调不搬走直接坐监。他还呼吁修订法律，给14岁以上青少年按成人标准受审，解决青少年犯罪猖獗问题。没多久前，一宗暴力事件震惊华府，前政府效率部门成员爱德华·科尔斯在阻止汽车抢劫的时候，被10多个青少年围着来打到重伤，引起川普强烈反应。他警告说，如果地方搞不定治安，联邦政府可能会接管华府，废除1973年地方自治法案。川普已经落命令联邦执法机构，包括 FBI、国会警察等，加强巡逻旅游热点，行动为期1个星期，还可以延长。华盛顿市长鲍泽回应说，暴力犯罪比2023年高峰期已经跌了 26%，质疑派国民警卫队的必要性。交易员不再那么乐观，觉得美国和俄罗斯首脑会晤可以令到乌克兰战争更快完结。星期一股市回吐了部分升幅，但仍然逐步逼近7月底的高位。这个星期市场焦点是美国一份关键通胀报告，预计会决定美元和债券走势。强劲的美国财务报告季和欧洲温和向好的业绩表现，提升了整体的市场情绪， 帮投资者忽略一啲负面嘅因素。喺美国盘前交易入边，辉达跌咗1.6%。之前佢同 ADM 同意将对华销售 AI 晶片收入嘅15%俾美国政府，换取出口许可。ADM 股价跌咗2.4%。呢条消息下边会详细报道。呢个星期贸易同地缘政治风险仍然突出。美中关税休战协议星期二到期，预计会再次延长。美国总统川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星期五在阿拉斯加会面，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星期二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非常重要，是这个星期主要的经济数据。分析师预计关税影响会推高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升0.3%，年率达到3%，进一步偏离美联储2%目标。如果数据高过预期，会挑战市场对九月减息的压注。但分析师觉得，除非数据远超预期，不是的话，近期非农就业下跌已经成为政策前景的主导因素。这个数据发出的时机对美联储来讲都很微妙。川普最近多次批评决策者在最近的会议上没有减息，市场亦都关注明年五月任期完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会由哪个来接替。市场认为九月减息的机会大约是90%，预计年底前还有至少一次减息。这个预期支撑了美债价格。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新报4.25%，接近上个星期低位4.187%，同时比特币逼近历史高位。在大宗商品市场，纽约黄金期货下跌，上个星期曾经因为传出美国会对部分瑞士制造的金条征收35%关税，纽约黄金期货大幅波动。油价下跌，布伦特原油收窄跌幅，最新跌0.4%，报每桶大约$66.3。因为市场预期川普和普京会面，可能在乌克兰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最终放宽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美国副总统曼斯8月10日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全力推动一场重磅的外交会晤，促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对话，寻求结束持续3年的俄乌战争。曼斯说，川普计划先和普京单独见面，再3个人同台谈判，暂定会议时间是8月15日，地点在阿拉斯加。曼斯承认普京一直不肯和泽连斯基见面，但在川普施压下态度有所松动。美国方面现在正在协调具体议程和形式，目标是令到俄乌两国相对和平地生活，停止伤害。不过他提醒，最终协议可能没有一方完全满意，但值得试一试。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指出，泽连斯基有可能亲自出席川普和普京的会晤。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强调，任何不包括乌克兰的协议都是反和平决定，乌克兰不会交出领土。俄罗斯方面曾经向川普政府提出停火条件，要求控制乌克兰东部地区换取停战，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外界留意到中共在俄乌冲突里面始终摇摆，一边口头说支持和平，一边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和能源合作，从战争延长里面获利。在星期日的访谈里面，曼斯还说美国不会再直接资助乌克兰战争，应该由欧洲承担更多责任。他强调这场冲突在欧洲的家门口，欧洲应该用更加直接更加实际的方式承担资助。金融时报报道，为了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取得向中国销售人工智能原型处理器的许可证，辉达和 AMD 同意将销售额的15%给美国政府。由于中国市场对 H20 晶片需求旺盛，这笔收入可能高达$几十亿。7月两间公司的晶片销售许可证进入审批流程之后，政府暂缓处理。路透社上个星期五报道， 费达已经拿到相关许可证，受对华销售限制影响，费达和 AMD 收入都有所下跌。金融时报还指出，这次涉及的销售包括费达 H20 原型处理器和 AMD MI308 人工智能加速器。之前因为美中贸易紧张，这两款晶片的出口在4月被刹停。H20 晶片和 MI308 晶片先进程度不够快到可以训练大语言 AI 模型，但可以用于推理功能，即是已经训练好的模型根据新数据得出结论。目前不清楚政府会怎样用这笔收入，川普政府有可能用这笔钱抵消贸易逆差，或者进一步刺激美国本土晶片制造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批准接管加沙城的军事计划之后，开记者会讲了终止战争的五大原则，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释放所有人质，加沙非军事化，以色列维持压倒性安全控制，和建立非哈马斯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新民政当局。他强调，以色列不想长期占领加沙，而是要将这个地方从哈马斯手上救出来，在军事行动前会设立安全区，给平民撤离和得到粮食、饮水和医疗援助。对于人质营救，他说会用多种创新方式争取救回出来。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军方现在已经控制加沙70%地区，行动会在短期内展开，结束战争。不过，国内人质家属和反对派担心这次行动会增加人质和士兵受伤和牺牲，甚至有团体号召8月17号全国大罢工，施压政府取消行动，以强硬派就支持彻底歼灭哈马斯。国际上面，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呼吁以色列撤回扩大军事进攻的决定，避免更多的流血和苦难。美国就重新支持以色列，批评哈马斯三次拒绝停火协议，说只要哈马斯释放人质，战争当日就可以结束。美国同时呼吁安理会将人道援助、人质释放和和平进程一起推动。《华尔街日报》报道， Intel 行政总裁陈纳姆预计星期一会访问白宫。上星期，川普总统因为怀疑他和中共的关系，要求他辞职。知情人士说，双方预计会讨论陈纳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承诺，以及 Intel 如何和川普政府合作。川普上个星期四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陈纳姆有高度利益冲突，必须即刻辞职，还说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方法。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致 Intel 董事会的信里面说，对 Intel 营运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心。科顿质疑 Intel 董事会在聘请陈纳姆之前，有没有知悉他在担任海登斯设计系统行政总裁的时候收到过传票，以及有没有采取措施应付这个问题。科顿还问 Intel 董事会有没有要求陈纳姆脱离和中共军方或者是相关晶片公司的投资，以及陈纳姆有没有因为 Intel 参与推动美国先进半导体供应的国家安全计划而披露和中国公司的其他联系。上个月，海登斯设计系统同意认罪，支付超过1.4亿美元，因为被指控向一家涉嫌参与核爆炸模拟的中共军事大学非法销售晶片设计软件和硬件，违反出口管制规定。陈纳姆在马来西亚出世，现在是美国公民，今年3月被 Intel 董事会任命为行政总裁。《华尔街日报》8月10号报道，川普政府现在在面试劳工统计局局长候选人，其中包括传统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 E.J. 安东尼。这位学者长期批评劳工统计局的就业数据搜集方法，这个动作显示川普可能会对这个机构进行大改革。这个月初，7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就业增长疲弱，只是新增73000个就业机会， 五月同六月数据仲下跌咗258,000个。川普即刻炒咗劳工统计局局长 Erica McTaver。白宫官员而家积极揾接任者。安东尼因为对劳工统计局数据修订嘅批评而备受关注。佢喺 X 平台发帖文话：需要改善数据搜集同埋发表嘅方式，重建公众信任。白宫发言人话：川普会拣最优秀嘅人选带领劳工统计局，具体提名仲未定。安东尼得到川普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嘅支持。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同去年同期相比持平，低过六月嘅0.1%升幅。接受访问嘅经济学家之前预计 CPI 会跌0.1%，工业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去年同期相比跌咗3.6%，同六月持平，连续近三年萎缩。虽然政府近期转向遏制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未有舒缓。生产物价指数跌幅仍然超过预期的3.3%。这个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然深陷低通胀的危机。近期中共多次强调透过控制绿色科技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来到应付物价低迷。监管机构亦都有推出相关措施。但最新数据显示这些供应方面的政策未能够有效提升经济。瑞士联合银行经济学家指出，单纯遏止产能过剩难以根治通缩和企业低盈利的问题，关键是扩大内需。分析师建议中国要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扭转通缩的预期，重振经济活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